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为今天晚上这个民数经读经特别的祷告。
Amen.
Amen. 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及时的话。
Amen.
谢谢你。
Amen.
Amen. 是。把民数经23章仰望你。圣灵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Amen.
Amen. 第一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绵羊。
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那座坛上献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
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要往前去，或者耶和华会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到一个光秃的高处，
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
耶和华将话放在巴兰口中，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巴勒同摩亚的众首领都站在燔祭旁边。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方的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
神没有诅咒的，我也能诅咒，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也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将自己算在万民中。
谁能数算雅各的尘土？谁能数点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愿我之死如正直之人之正直人之死，愿我之终如正直人之终。
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我领你来诅咒我的仇敌，不料你竟完全为他们祝福。
他回答说，耶和华放在我口中的话，我能不谨慎讲说吗？
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另一处去，你从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看见他们全部，只能看见他们营的边缘，你要从那里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巴勒领巴兰到索肥田上皮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
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站在你的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
耶和华迎接巴勒，将话放在他口中，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首领也和他在一起。巴勒问巴兰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啊，你起来听，西巴的儿子啊，你向我侧耳。
神并非人，并不知说谎，亦不知说谎，也非人子，也不知后悔。他说话岂能不做成？他发言岂能不立定？
我奉命祝福，神必赐福，这事我不能翻转。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有向王欢呼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
断没有法术可以伤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人论到雅各，论到以色列，必说神行了何等的事。
看哪、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吃野食，未喝被杀者之血，绝不躺卧。
巴勒对巴兰说，那么你一点也不要咒诅他们，也一点也不要为他们祝福。
巴兰回答说，我岂不曾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遵循吗？
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另一处去，或者神喜欢你从那里为我咒诅他们。
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比尔山顶上。
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绵羊。
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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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主 也圣灵马上借着我们这个诗篇，这个民数记二十三篇说及时的话，引领我们。有什么问题吗？也可以自由交通一下感动。民数记也快读完了吧？民数记多少章？
这是多少章？三十六，
还没有呢啊，三十六章，读了一多半。自己读圣经读哪里了？
最近在读列王记。
那以色列人的形成，以色列人这些历史书啊，其实也是他们一个生命的成长书。
对，
就是虽然不是说完全是线性的，但是出离开埃及啊，在埃及为奴啊，在旷野漂流啊，以及到后来，到后面约书亚进入美地啊，打败仇敌啊，然后还管理，那个美地啊，还管理的美地的过程中就有失败的情形啊，有被仇敌压制的情形啊，史书记啊，那列王记更是在代表神来管理一个小小的地方以色列，但是呢，管理的也不好，不是说都不好，没有好王也有坏王，列王记就这样，没有好王有坏王，但总之它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那神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这一小块地，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管，成为他独特的选民，神的国以色列呢？跟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就从美国的光景来讲，我最近写论文又查一些资料，说2006年美国的基督徒的比例从78%还降到不到70%啊，怎么样？就是所谓自称为基督徒了的现在这种光景，那这种选举出现的这种不确定的光景，说到底还是教会神把权柄托付给教会啊，教会失败了。至少管理的不够好，教会管理的好，大家都是信主的、爱主的，都是这个要神的，那这个社会上的问题就少了一些。不是说问题都是教会的，那教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
所以这是个，至少来讲，咱们不要讲以色列人，现在咱们读圣经就是学经验，就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不管旧约这些事情，连新约这些事情都是有选择性记录下来的。有使徒约翰说，如果把耶稣的事情记录下来，整个世界的书成下来成不下。光主耶稣从小到吃喝这个什么，从他到30岁每天写日记，一天能写一本书都可以，写一本书不，写个几十页没问题吧？记载他的行程，到30岁都写很多了。但是没多少记载，30岁之后的服侍3年半，那也更很多事了，没有记载，为什么呢？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教战手册啊。我们今天读民数记也好，读列王记也好，你自己私下读，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他们怎么管理的，怎么管理失败了，神在这个过程中启示的自己是什么，帮助他们什么。所以历史里面来读经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的任务就是代表神管理这地，不管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地方，一个属灵的领域，属灵的事情搞不好了，属实的事情就一大堆出来。所以你在这学习它，就是在整个民数记的图画中，就是它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到旷野里，说是这个离开埃及了，这个肉体的情形还有一些还没有完全对付，魂力的这个经历一个断奶的过程叫 win， 就是说这个以撒的经历一样，还有一个断奶的过程，就是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搞了一个 party 庆祝了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这个他这个其实民数记是一个断奶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神一手扶持，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在魂里旷野里飘了， 那基督徒的观念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是否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打退仇敌的进攻，或者说我们现在美国的基督教，我就我们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或者在美国的基督徒，是否能成熟到一个阶段，当邪灵和反对神的人他联合起来的时候，来咒诅我们，到下一章诱骗我们。我们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识破仇敌的诡计？能不能得胜？但是美国，当然美国现在在翻转中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其实经历了相当多的失败。它的原因在哪里？那你这个下一章巴兰就给这个巴勒出主意，让他们跟摩押的女子通婚呐、啊，拜偶像啊，交鬼啊，对，等于意思嘛。那美国社会也是出现这种情形嘛，过分崇拜物质啊、娱乐啊、放纵肉体啊等各样的情形，最后也是把教会拖下水了嘛。这个同，当然这些同性恋的这些同性恋的人都是神造的，都是神爱的，但是他这个后面如果有异常，他就邪灵。这个有利用的，我们征战的不是肉体，不是人，而是后面的那些属灵的邪恶的势力。因为今天巴勒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勒也是被仇敌利用了，被邪灵利用了，他有很多的原因。他为什么被邪灵利用了？恐惧，恐惧，他怕以色列人杀死，但是神命令以色列不要跟摩亚人征战，恐惧，恐惧就是被人这个利用。那我讲的那这个美国的一些少数族裔，我认为他们反对一些神的议程，就是我认为的神的议程和拣选，一些少数族裔他特别反对。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们过去受到的伤害，成了坚固的营垒，让他们被仇敌利用。那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也会被仇敌利用，就是我们经历几百年的被列强的、被西方的欺负、逼迫，也都是我们的苦难。苦难可以让人奋起，但是苦难如果生苦毒，里面有仇恨，就也会被仇敌利用，就要复仇。这种复仇是国与国之间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以前看历史也讲到，说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打败俄国啊，那日本人开心得不得了。但是后来为什么这个苏联又占领日本那些领土啊，又打败人们，它里面我看到一个文章讲，它就是讲的俄国人，他也是复仇，就是屈辱、复仇。他当然他美好的这个标志为复兴啊，都是可能被仇敌利用的建立的坚固的营垒。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梦想，希望获得尊重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希望获得世界的尊重，希望获得别人的承认，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很好的愿望。所以，这个巴勒他为什么这样？他被仇敌利用，有没有这样的因素？我你们还没提问题，我提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他巴勒明明知道，你看他这上次也讲，这次也讲，这个三姐巴兰对巴勒说，我要站在祭坛旁边，你们去献祭，或许耶和华来迎接我，所以上次他也对巴勒的使者说：“啊，耶和华不让我去。”所以他多次传达信息给巴勒，说 说他是外邦的先知，就是这个约华的会对他说话。所以到最后，这个27节，巴勒还是对巴兰说，或者神喜欢你从那里为我咒诅他们。所以现在是巴勒的情形，就是说他的确是相信这个神，他也相信神的先知，虽然他是个外邦的先知巴兰。现在他就是说希望神改变对以色列人的想法，希望来咒诅以色列，所以他也是献祭，他也是献祭给神耶和华，希望耶和华咒诅以色列。所以他这里的心态就是很复杂，他为什么这样做，刚才我讲的是不是有扭曲的，被里面有坚固的营垒，就是摩亚人的出身，他是罗德的后裔，他是罗德跟他女儿生的后裔，所以他这样的后裔，他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情景？这个我们没有这种情景嘛，但是有些传道人讲过，如果我们往上追溯我们的先祖，你追溯5代、10代、20代、30代，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先祖之中没有像这个无论圣经中讲的这个拉合呀，或者说是这些这个摩亚人这些犯罪行为，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个家里有，而是说我们如果往上追溯的那几十代一直追溯下，你怎么知道这个血脉上都是那么纯洁的呢？谁也不知道。所以他这里一个情景就是，他是巴勒那作为摩亚人的后裔，他们其实是生活在屈辱之中的，那种乱伦的后裔那总是不是什么好名声嘛。但是神说要祝福他们，好像是这一次之后，这次他们咒诅以色列人，甚至设诡计来对待以色列人之后，神才咒诅这个摩亚人，说摩亚人实在不可入我们的会。这个我还不清楚，我并不清楚，就是说摩亚人、亚门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是因为他们是乱伦的后裔呢，还是因为他们这里咒诅了以色列？就无论如何，就是摩亚人他这个后裔，他是生活在屈辱中了。这种屈辱，他希望被承认，或者是希望怎么样？我不知道他这个心态是怎么样的。他里面是一定是各样的情形造成他里面坚固的营垒，因此被仇敌利用。我们教会啊，比如说我讲国家啊，都有这种情形，一个种族、一个群体，都可能因为有这种苦毒，生出坚固的营垒，被仇敌利用，来反对神或者反对神拣选的。那我们个人，小到个人层次上也是有啊，比如我们个人里面，因为我们过去的罪，我们先祖的罪和一些错误的观念、扭曲的判断，或者是过去的伤害等等等等等等，也会在我们里面建立那种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久了之后，在灵运动中他们讲了一个词叫 familiar spirit， 熟悉的灵，就是说在这些人追求先知性恩赐，或者追求听神说话的时候，他们会听到一个声音或者一个感动，往往呢跟他们想要的一模一样。他叫这个 familiar spirit， 熟悉的灵，其实是一个家族中，或者说个人身上，或者是家族历史上一个邪灵，长期盘踞在一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邪灵。他这个邪灵呢，因为太熟悉你家族历史上的罪，还有太熟悉你的肉体和缺点之后，他常常会对你说一些东西符合你的肉体的。所以呢，这个在追求先知性运动中，追求先知恩赐的时候，他们也要注意说，你怎么能确保不是圣灵来的声音，不是一个 familiar spirit， 不是一个你熟悉的灵。他这个专有用词特别指导我们肉体中坚固的营垒， 或者我们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坚固的观念，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个我们这个他会对我们讲一些话，不一定讲好你想听的，就讲一些这个就是加强你这种思维坚固营垒的逻辑的话。当然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比如我在以前的自卑，可像在农村来的，但常常一有失败，这种 familiar spirit 他就给你讲，你农民的儿子说你爸爸怎么这样，你怎么可能成功，他说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他就是这种，他这都是仇敌坚固的营垒，就是个人身上哪里都有，让我们不能听到神的声音说话，甚至神借着以色列人来祝福这个以摩亚人的时候，我们却当做一个攻击，甚至为恐惧。因此呢，不但拒绝了神的祝福的手，而且反被仇敌利用来攻击神祝福我们的人和管道，因此拒绝了神的祝福。就这章其实他就是他为什么让他经过摩亚，他其实是我认为是让以色列祝福摩亚人。他生命记二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不要跟摩亚人征战，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后裔，我祝福他们。他说你去的时候不要跟他们征战，要借也拿钱买水喝，买食物吃，要跟他们和平，因为他们恐惧你。所以神是要除去摩亚人对以色列人的恐惧。虽然神祝福以色列人，但是摩亚人生活在这种恐惧里面，并不是出于神的。所以神希望这个以色列人跟他们经过的时候和好，又吃他的食物，喝他的水，又给他钱，就成了和平交往和好的国家。这样的摩亚人就不需要生活在恐惧里，不需要生活在这个，这是在赶鬼施工里面讲的，叫孤儿的灵里面，孤儿的灵里面，就是说我们都不是亲生的，神也不爱我们，我们都是乱伦生的，我们都是被抛弃的，不被拣选的，他是这种心态。所以他没有接受神化妆的一个祝福，他反而呢里面一个坚固的营垒，他就想方设法因着恐惧被仇敌利用来攻击神拣选和使用的器皿，就是以色列，错过了神祝福的手。我抛砖引玉啊，薇薇姐姐有什么问题吗？感动？
暂时没有，就是我就不明白，就是说这个巴勒哈，他既然就是说以色列不就是既然巴兰告诉他知道说不为他住，他为什么换个地方就能够祝福？那换个地方有什么区别？他为什么老是说我再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再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耶和华要不要祝福他？要不要让他诅咒？你换个山头就那个，我不懂这个地方的取名意思是什么。
对，你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啊，可能就是把我刚才教宗的可能再往深里挖了。就是说可以先分享你的感动，就是说我们不仅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我们当然学传统上我们过去都讲了以色列人怎么为神祝福是吧，这种讲也很多了，也都是字面的，也是事实的，属灵的我们都讲过了。但今天我们会去再讲从巴勒的角度来讲，上一次我们也是从巴勒的角度来讲，从摩亚人的角度来讲，神要祝福摩亚，但是因此呢，使用外邦人就是他能听到的先知的话语的渠道。我举例子就是说啊，如果世人在犯罪中啊，他只看电影电视假媒体啊 fake news 啊，那神也会通过那个他的能接受到的渠道对他说话，对吧？但是就是他为什么要换个山，还要坚持他来咒诅他，或者说至少他要怀有幻想，他没有怀有幻想他就不会这么做了，对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如果从祝福摩亚人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换不同的地方，可能也预表着他们的这个营垒的攻破吧。可能刚开始他们有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恐惧的灵，所以他们想要阻挡甚至诅咒这以色列人。那其实代表的倒不是以色列人，可能也是对那个耶和华的一种态度，是抵抗的。但是耶和华利用这个巴兰对他们说话，那可能就是慢慢的攻破他们营垒一个过程吧。可能刚开始他在一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就有点我感觉就是有点在那以前的旷野里，主耶稣基督被试验了三次一样的。我觉得他这里的话也是被他是经历了这三次。这几次，第一次他可能觉得巴兰对他在不同的地方说不同的话，我觉得也是让他去了解神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心硬的人的话，他们有时候是会做这些事情的，因为心硬的人他就会去找各种客观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觉得啊，在这里诅咒不行，那可能是地方的问题，不是他自己的行为的问题，所以他们会换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如果在不同的地方，耶和华通过巴兰说，同样能够彰显主的话，彰显以色列人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让他自己慢慢的这个内心的营垒被攻破的过程。
你就讲我们生活，实际生活中，我们讲每个人都看到过心硬的人，特别我们信主之前也是心硬的人，我知道，我觉得心硬的人，但是也是就是得救就是从心硬实心变成肉心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妈妈说，她说这个，说我，她说这个你怎么变这么大？你其实。你这个信了耶稣之后，心变善的简直太过分了。他就有的时候对我说，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的时候就是心也是，就是有些事情处理的话，遇到不公正啊，或者说也不是这么老实的，就是意思是啊，也不是这么心善的这个地步，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他这个是。精神的意思就是你是没用，老是无能，不保护自己，你知道吧？他替我着急。他说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我现在也是，以前这个心硬的时候真是硬啊。这神变化我们真是用实心变肉心的过程。那心硬的时候，这个人真的可以做对人呢、啊，对别人会做很多伤害的事都不会有感觉。但是信主之后，慢慢就感觉越来越多，慢慢心软，慢慢有些事就做不出来了。但是那这个，你特别没信主之前和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生命的感觉就是比较弱小，或者不信主的时候，那就没有生命的感觉，伤害了别人都不觉得，还觉得是别人的错，还觉得别人错，全天下都负我一样。其实这种，至少我是这种，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这种心态，就是好像是都是别人对不起你啊，明明自己有错了，没有反省的能力，缺少反省的能力，缺少自我反省的能力。当然，我们身边中你也看到一些心硬的亲人的，我家人很多，或者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哎，怎么跟他们讲，他们也就不接受神。这是有的时候也是，有点沮丧或者气馁。我记得那时候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传福音给一些人，明明是其实你都是祝福他，但是他却不接受这个祝福。他这个也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再讲到你那个薇薇姐姐的问题，就是可能在交通上面或许。甚至会更多光照我们，因为福音它这个回转那个本身那个词，就是回转向主，就是说信入主， 他就是人那个 repentance， 他就是有一个新的后悔，然后立场的转变，它是两个事情。那保罗说我在耶稣基督面前饶恕你们的，我在地方教会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就说好像这个三点一线一样，好像个三点一线一样，他说他们就组个做一个比喻，就说这个人这个手还是另外一个人，或者说我是另外一个三点一线，就是你看他一个弟兄，你不能饶恕他是因为你一直看他，但是呢你如果一直是看主，原来是这样的，一直看主，你一直调整身态，一直看主看主，一直反照主的荣光，一直从主的角度慢慢的你自己调整你自己的位置看主，慢慢慢慢慢你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你只看见主，然后主的宝血主的荣光就遮盖了前面那个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主宝血拯救了，你就只看见主，或者从主的角度来看那个人。这就是他解释，就是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你们。就我天天看这个弟兄，天天看他，你觉得怎么也想起他对我的伤害，想起他的所作所为，我就无法饶恕他。就保罗说你要这个时候不要看这个人，要观望主，你常常观望主，看看主怎么为你舍命，怎么然后赦免了你，像主导们讲的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罪，然后慢慢看望主，慢慢你的高度你的角度就变了，你就调整到主那里去，然后从主的角度来看他，他也是个需要拯救的人，在痛苦中挣扎的人，哎，慢慢慢慢就饶恕他。所以他是他那个回转，他那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讲到我们角度的转换，就是我们慢慢转换到神的角度，他这个角度转换好像是反过来的，没有说慢慢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角度，然后来进到神的角度和心态来把自己进到这个神祝福的这个管道里面。如果他这个变化是以神为中心，神当然使用以色列人，是以以色列人为参照物，他慢慢可能就会变化。但是他这个挪移地方来咒诅以色列人，他反映了他还是以自己为参照物，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动机为参照物，他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因此呢他还是坚持自己这个思想的判断，就是他希望神咒诅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咒诅以色列人？这就是关键的点。他为什么要咒诅以色列人？而且呢坚持不懈的要换个角度。他如果这里一个刚才我提的点，他如果是请一个交鬼的人，请朱巴利，就是说从外邦神来咒诅以色列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比如说很多 witches， 据说现在很多选举中啊，或者说很多这个巫师啊都祷告这个反对这个敬虔的基督徒的这些情形，就好多人都有这种说 witch 这种情形。如果他是通过这些人呢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就是蛮可以理解的。就很多的现在的撒旦教啊，或者说是这个巫毒啊，那都是这样来做。但是他确实求神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没有改变，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坚持自己的意见，就错过了神的祝福。上次我也提到了，他说神总是要，神是要祝福全人类的，但神祝福全人类的方法是通过先祝福以色列人。他作为祝福以色列人的目的并不是仅仅是说，当然以色列人是神眼中的珍宝， 我只是说，并不仅仅是说是因为以色列人眼中的珍宝，他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因为基督要接待以色列人而产生。而基督来了之后，基督来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只不过拯救以色列家失散的羊。”他也首先是完成神对列祖的旧约中的应许。那当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之后，他才变成这个新约的中保，他在立了新约，而这个新约就是加勒泰三章十六节、17节上来讲，是因亚伯拉罕的祝福，借着他的后裔，借着那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借着那个灵来祝福全人类，所以他这个都是神这个祝福人计划中的这个。不同的步骤，所以他这摩押，他这个出于肉体这个议程，希望能够救助神拣选的肉身的以色列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被仇敌利用来拦阻耶稣基督的降生，拦阻神对整个人类的祝福。他首先是相信神的，他因为他相信巴兰，他相信巴兰以前咒诅谁就谁被咒诅。他也相信这个巴兰祝福了谁，他也相信祝福了，所以他想巴兰咒诅以色列人。这里没提说巴兰祝福他，但是我想下意识自然他可能也希望被神祝福吧。那就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往往我们所祈求的、希望的神祝福我们的方法，和神祝福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或者说神祝福我们的途径、方法，或者是祝福我们的使用的人，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该接受神的祝福呢，还是因为神使用的人和方法与我们期待的不同，与我们的观念不同，而被冒犯，拒绝了神的祝福呢？那个比尔·强森就是美国这个伯特利教会这个牧师，常常引用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讲。就是神常常冒犯我们的头脑，来揭示我们的内心。他这个讲话是从什么角度讲？他说，就历代以来，神兴起一个新的行动的时候，都会受到上一波中神行使用的，这个上一波神使用的那个行动人中的人的反对。好像这是比尔强的讲，上一句话神常常冒犯我们的头脑，揭示我们的心，好像是约翰韦伯葡萄园运动那个创始人讲，好像是。月月姐，你还有什么感动吗？这个我也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是很得到的，对，我觉得是的，
宋林，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里讲的主要是巴兰和巴勒从外人的角度去说，但是在这整个民数记的篇幅，他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段？那这个过程对于以色列人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就是为什么会讲这样子一个故事？
就是在整个以色列人的行程中，为什么记载这段故事，是吧？
对，因为你看这里面就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没有参与在这个过程。就以色列出，就是使这个以色列人的到来，使这个摩押人感到恐惧，所以说巴勒才求这个巴兰去咒诅他们。但我就说，但是他们可能是这个事情的起因。但是我就在这过程当中，那个以色列人会不会受到什么启示，或对这个事情对以色列人有什么影响？
他就是那当然有影响了，因为下一章就开始了，就是巴兰想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功之后，第一个神不许可他咒诅他们，就说这个或许是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教训，就是说你想改变神是不可能。你改变神对我们的祝福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今天无论我们犯罪也好， 我们在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或者我们在教会里的人，那个仇敌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来攻击我们。他改变神是改变不了的，就是虽然他可以通过各种扭曲的虚假的思想来咒诅我们，但神在爱里保守我们，就是罗马八章讲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子为我们死了，还有什么其他的万有不给我们的？神爱我们，这一点是绝对的。但是接下来一章就讲了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咒诅以色列人失败之后，他就在摩亚的亭子里，给这个圣经没提啊，就是给后面有提到，就是给摩亚的王巴勒就出一招，就是下一章24章讲了，就是说让这个巴勒呢派出摩亚的美女美人计攻击以色列人。学习的教训就是说，他是希望神来咒诅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可以改变我们，他改变不了神，但可以改变我们。
对，
巴勒希望神改变他祝福以色列的立场，他做不到，但是他可以改变以色列人，让他们失去被神祝福的立场，甚至带来咒诅的。
对，
就是淫乱。今天无论在美国教会各个教会，就是仇敌要攻破我们，他是有两个手段。一个手段就是说跟我们宣传虚假的信息，就是神不爱我们，神抛弃了我们。就是巴勒代表的就是我刚才讲孤儿的灵，孤儿的灵。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就是说它是两种势力。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当然如果你真的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你自然会讲神是爱嘛，对吧？但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爱，没有真正的经历神的父的爱，就是你在教会里的时候，你会携带一个孤儿的灵，你也会对神有抱怨，你会对神有苦读，对神有仇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灵呢，就在不仅是在不信的人，在教会都有的。为什么教会有些教会变成宗教化了，世俗的体系的成了坚固的营垒，仇敌的坚固的营垒，连贝加什么贝那个什么别加摩啊，启示录讲的是你们是有撒旦的宝座，别加摩啊，那这为什么教会里有仇敌地位？就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苦读，比如我们常常讲的，这都是不幸的经历。很多人比如说亲人去世了，小孩去世了，这都是很不幸的经历。那么祷告神，神没有医治他们。这，然后仇敌的谎言就进来，说神不爱你，或者神这啊，神更自私，天堂需要这个小孩儿，更需要，他就不爱你。或者他有的是父母去世了，小孩说啊，上帝更需要你父母。他的小孩说，我在这没父母，没人照顾我，怎么会上帝更需要他呢？这都是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他一个就是攻击上我们对神的观念，所以神的回应就是巴兰的预言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的之前我讲过的父的信呢，就是父的爱的来信呢，就是认识在基督里身份的认同啊，基督真的认识神的爱呀、啊，父的心肠啊，不光不信的人，也很多在教会中很久的被宗教禅类，这个很多都是被 burn out 的这个牧师啊，都才认识复兴神的爱啊。这是个多伦多大复兴中特别复兴一个，就是the love the father， 天父的爱，经历天父的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改变，他可以，他除了可以改变我们对神的观念，这个是神的这个预言，加利巴兰的预言，就是强化我们对神正确的观念。但是他这些咒诅的话语，其实是讲多了之后，就会对我们的魂产生一个影响，让我们真的相信这些咒诅的话语，因为神不爱我们，所以神呢这里一定要回应。下一个就是他改变我们，怎么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犯罪的人，脱离神祝福的地位，从多淫乱也好，犯罪也好，偷窃也好，撒谎也好，欺骗也好，等等等等的，让神在公义的立场上不得不管教我们。所以神这个撒旦这招管用了，下一章之后，这个他们跟摩亚人淫乱的时候，神大大发怒，又发了瘟疫了。但是神后来又说要报仇，才攻击摩亚人，因为摩亚人这一招太坏了。然后巴兰也被杀了。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属灵经历就是说，以色列他这段历史，民数记这段行程，他是讲他成长的一个经历。
就有一个问题，就说神是祝福以色列人的，就是你外邦人你来咒诅，那我叫你的咒诅不起作用就完了，为什么不 work 就完了吗？
问题就是他
外邦咒诅还那说明就是说还是有可能会咒诅了以后还是会对以色列人产生影响。
对，就是问题就在于他不是完全的外邦人，他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在属灵的经历里来讲，就是在今天教会里，但是牧师、长老、同工的，或者在以色列中后来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宗教体系里的一员，就是我觉得巴勒在这里他代表的是宗教的体系，他不是纯粹在教会之外的，不是纯属外邦人，他属于教会体系中。一方面首先他承认神，他接受耶和华，也接受先知，但是他不接受的是神祝福以色列。那今天教会中也有很多人呢，他接受神，他也相信耶稣基督，但他不能接受神或者接受耶稣基督所做的某些事，或者说所使用的某些人。这历代以来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就是我不知道你有这个进食祷告的经历没有？我们在地方教会的时候不反对进食祷告，但是呢，不是操练的重点。因为他们也讲进食祷告，有些人也讲，但是似乎它是一个波澜反正，因为有些进食祷告也都是形式主义，所以他们不太注重这个。所以教导并不多，但是因为我这个对 Bible 的灵运动中学习，然后不能生孩子，找各种方法去祷告，所以慢慢就接触到进食祷告，读了很多人关于进食祷告的书。我在生孩子之前，我进食祷告，我准备进食祷告40天。那时候听人家讲了，看来那个马哈沙瓦达说进食祷告40天的书，但是我实行不了，实行不出来啊，家人反对啊。2-3天都不吃饭都不行，所以我最后是跟神引领，神跟我说中午不要吃饭，反正我中午在外面，就连续祷告了，中午不吃饭祷告进去几个月，我大概算的是40天一天三顿饭的话，大概是应该是120顿饭，120个中午嘛，所以大概祷告了。是不是具体达到了我不记得了，反正祷告到最后我灵力感到神答应了我的祷告，慢慢就恢复了，恢复了吃饭。但是那段学习进食祷告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他说进食祷告啊，我听很多进食祷告信，说进食祷告的目的不是说胳膊半大拧大腿，就说不是 hunger strike， 就很多人叫的不是说我现在不吃饭了，我罢工了，神啊，你不给我孩子，或者你不答应我的祷告，我就跟你过不去了，我就没完了，我就是拽着你大腿，我要改变你的想法。 我要改变你的想法，我改变你的意志，你不意志，我就不吃饭，我甚至死给你看。他就是有些人进食党的，这个臭进食党的就是这个心态，就是说我就是跟你较劲，你不听我的是不是？我就是不吃饭，我是你的儿女，我就是体罚自己，惩罚自己。你是天父，你看着心里难受。就是他说不是这种，他说进食祷告的心态是说什么？进食祷告真正进食祷告是，不是说 hunger strike 罢工不吃饭啊，胳膊拧大腿让神改变想法，不是。他说进食祷告的真正的目的是说什么？是 move ourselves closer to God，而是改变我们自己。进食祷告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而我们肉体中最强的一个就是食欲。当我们肯谦卑自己，把我们自己的食欲、肚腹的欲望置于在十字架之上之后，我们的肉体就会被削减。当我们肉体会削减，我们会经历软弱。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我通过削减外面的肉体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外面软弱的时候，我什么时候里面就刚强。我想你最近也很有经历啊。当你经历软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里面那个灵，里面那个人那个灵里面刚强起来了。所以他这个祷告，特别是进食祷告的真正目的和方法和手段是 move ourselves closer to God，就是把我们的肉体通过进食祷告来苦待己身，然后慢慢慢慢让我们的肉体的力量没那么强大，因为仇敌呢，邪灵在我们建立坚固的营垒呢，是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肉体来给它配合的。我们肉体就是那个桥头堡，就是那个攀岩上的那个 pista，就是一打打的岩缝里撑住那个。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坚固的肉体，里面被邪灵作为桥头堡，作为坚固的营垒，主要靠着我们的肉体，它就像一个皮塔，就是那个岩钉一样，它是紧紧抓住这个你的这个肉体。但如果你的肉体松动，肉体被对付，接着进食啊、祷告，哎，它本来是很牢牢抓进去的。因为你肉体松动了，他就没那么抓紧你了。他一没有那么抓紧你之后，你这个坚固的营垒啊，你这个肉体这个邪灵的工作就被松动了。你无论是得医治啊、得释放啊、得祷告得答应啊，都要来临。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祷告不得答应，不是神不要祝福你，而是里面这个仇敌通过我们肉体不坚固的营垒阻挡了神的祝福。一来都是这个原则。包括我们身体的医治，所有的身体的医治，我现在都相信都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鞭伤的医治啊。但为什么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中，我们有些医治不能指使出来？在美国的信心运动中，就 Kenneth Copeland 这一派啊，被很多的基督徒定罪为异端呐、啊，什么？他是说啊，claim it and 就是。他就批评人家的人，认为你说信心运动人就说，哈利路亚，我得医治的宣告，就是 say it and claim it again，就是意思是讽刺人家的，就说人家就宣告一下就得医治了。我们因为学习这个，听这个 Randy Clark 这个讲，他本身就反对信心运动的，后来他悔改了，向人家道歉。他说现代信心运动这种医治的经历，就跟我们古典信心运动，像乔治穆勒啊，像我们地方教会就受古典信心运动的影响。就叫圣别，就是说我现在还不够圣别，我没有圣别，但是我信心中，这都是尼托生教导的，我信心中宣告我得圣了，信心中宣告我已经得了神的圣别了，因为我已经是神的圣别，我已经在基督的地位上得了神的圣别了，我在基督上得了神的圣别，我天天宣告，天天相信这个真理，慢慢慢慢我就经历神的圣别的变化。我们在地方教会学生命的功课都学这个，就是相信地位上圣别了，实际上经历上圣别了，就慢慢就跟上了。有的人讲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说神的事实，神的这个应许就是事实，就好像三个人搭着肩膀过独木桥一样，然后你是中间的人就是经历，不是中间的人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说神圣的事实，然后呢，这个你是中间的人，后面的人就经历， 就是你先看，你就眼睛一直盯着前面的人看，就神圣事实的话语永远是高过你的经历的。然后你不要看后面，你就往前走，然后你的经历后面就跟着你上来。但是如果你后面一看经历，经历跟不上，就忘了前面神的应许了。你一看底下的悬崖，一恐惧就掉下去了。这是尼德生讲了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就是古典信心当中影响地方教会都是这样讲，就是我信心上认为神已经胜别我了，我虽然我有些软弱还胜不过，但我一直宣告，一直祷告，一直加强得胜，一直相信，慢慢我的经历上经历的胜利，我很多这样的经历，在地方教会就是学习这样的功课。而人家现在信心运动中，就是 Kenneth Copeland 这套，也是学这个模式，就是说我现在还没得医治，我建议你听听他们的讲道，叫 Glory Copeland 讲医治的，他就是我现在还没得了医治，但神的话说已经得医治，我就一直宣告得医治，一相信得医治，一直这样相信，一直这样宣告，慢慢慢慢经历就跟上来。他这个拦阻你就是你的信心不足。和仇敌一个坚固的营垒，他在这里，所以他这里巴勒他这种就是表明宗教的基督徒祷告，就是说他祷告，他其实根本不是说像我刚才讲的禁止祷告那种，是 move ourselves closer to God， 是把我们的位置调整到神的位置里面，然后接受神在基督里的祝福，而像巴勒这样，是我一直换着位置想神听我的。换着方法向神听我的，所以他这种祷告，这种宗教的祷告，不是在这个进食真正的进食的祷告里，这个谦卑自己，把自己把你变得与神更亲近，同时把邪灵在你身上坚固的营垒让它松动，这个东西是拦阻神祝福你的管道，就是说神是要祝福你的，但是邪灵在你里面有个谎言。
对，
你相信的，但是这个谎言相信了之后，你没有把这个他通过这个谎言控制你。谎言是咒，首先是谎言，就是咒诅。现在为什么要咒诅？是先撒谎，先撒谎了。你相信了这个谎言之后，他就勾住你。在神的救济的方法就是说，你这个先不要相信他的谎言，相信神爱你的真实的。然后呢，你的肉体要松动。你肉体不要与这个坚固的营垒邪灵后面的邪灵配合，你这一松动邪灵走了，就是邪灵挡着你接受祝福，你邪灵走了，神的祝福就自然倾倒进来了。所以他不是说我最近我又听，我说我要再多听听这个 Gloria Copeland 或 Kenneth Copeland， 人家就信现代信心得医治的宣告，这个我们在地方教会只讲生命这一派，我不得胜，我怎么宣告得胜？一直讲，特别尼特生，包括李丁都讲那些东西，李丁用的都讲那些东西，我受益良多，所以他这一套也管用了。慢慢慢慢经历就跟上，真的去操练，只要我信心宣告，我地上胜掉，我这个人得胜了，慢慢宣告发现，哎，就是胜过肉体，胜过罪，胜过世界，慢慢我就有进步。所以医治也是这样，就是每天就要宣告。就
是
学人家的，人家都笑你傻，没得医治，你怎么还去宣告得医治呢？那就是你就是宣告，你这个宣告不仅仅宣告给自己听，主要是宣告给自己的灵里听，然后把谎言除掉。主要因为你的谎言和不信拦阻我们信接受神的医治。当你把谎言除掉了，然后谎言是仇敌借着控制我们不二的工具。然后他谎言脱了之后，邪灵坚固的营垒脱了，邪灵就被摆到一边了，神的祝福自然就流淌下来，神的祝福是永远不断的。亚伦头上从头流到衣襟，从头来到胡须，胡须流到衣襟的。但是他现在给你胡脖子上套上一个雨衣了或者怎么，他自然就流不到你了。他不是说神祝福没有，神的祝福永远在的，医治也永远在的。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巴勒的祷告，这种就所以连萨母尔对那个扫罗也说了，他说献祭啊不是最重要的，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不顺从啊， 就是 divination， 就是拜偶像，就是交鬼。所以他这里就是，他这里说，他就是这个巴勒的祷告就是交鬼，就是我们在宗教里的祷告，不但不蒙神的喜悦，还可以被仇敌利用来攻击别人，也害我们自己不能接受神的祝福。
嗯，是的，
这是基督教里面这个光景，就是基督教里面的光景，就是我们都是掺杂在一起的，拜子和麦子，邪灵和圣灵。
嗯，
我们一个人身上相信的谎言和真理的话都在里面掺杂着。
嗯，
你没有正直的话分解开来，像那个属灵的利剑把它分开，有的时候你讲我怎么祷告的医治没得医治啊？那神的话也得一直应许的，一直没得一直，他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你
对，我最领受的这个，领受的这个也是，其实神是定义一直，他并没有说你是你谁是谁我来，因为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医治的一切有病的人，就是他也没有，你有信心的来过来，我给你医了。你这个人最少的，我给你医了，没有。他是，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好多人没得医治的？这有很多种情况。第一，你主要医治你自己不领受，就是说不领受这个，就是心没有，就是被撒旦的谎言给盖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不领受这个，你心思意念不接受主的这个医治，那你当然医治不了啊。就是那个水管子里都有水，你不打开水龙头，你也流不到你身上来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有些人不得医治，是因为他自己不想得医治，也有很多人，好像说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叫什么尼克尼塔什么什么，他说，你不要现在你今天来看我，不要为我祷告得医治。他说我不想，我想到主那里去。第三一个，对，第三一个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在昏迷啊，或者说没有，大家全教会为他祷告啊，禁食祷告啊，宣告啊，为什么还是被主接走了？他说，那个牧师讲的是说，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看见主了，觉得哎呦天上这么好，我不想下去了。他说，这个时候也没有说死而复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他当时已经见到天堂，已经见到主了，就觉得哎呀，我不想下去了，我不想回去了。有多种可能，就是说，
对，
并不是说神不定是只拣选一部分人医治，或者只拣选一部分人是给祝福给恩典，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人的领受问题。
对，就首先神给你有个时间，每个人的确有生命的时间，神量定我们的日子，
是的是的，
但是原则上其实是80岁到120岁。
对，
每个人多长短不一样。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说，极端的案例下，如果有人犯罪，神管教我们，这个也不能是完全说的否认的，我相信也是有的，对吧？所以但普遍的原则来讲，只要你活在神的旨意里，只要你的生命还在，还没有说到90岁120岁，还没，就是当然没到一般人就是说活到那个岁数，
嗯，
神没，我不否定特殊的情况，神真的天堂需要你，更需要你，但是神怎么会那么急呢？所以他一般情况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领受问题。有的时候是特别是邪灵在我们里面拦着我们的问题。
嗯，
就是说没有在神的光中，某个谎言你没有被暴露，你就相信了一辈子，你到天堂之后你才发现，哎，我怎么相信的谎言。比如我包括我们都接受了一点灵恩的，接受了一点方言，可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方言是属邪灵的。我不是说方言没有个别的情况下出于邪灵了，但是总的来讲，它不是，它这个方言它是有祝福人的地方的，是吧？
对，
我只举一个例子，不光是方言，还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你相信很多的谎言，这个谎言最后就成了你拦阻你接受祝福的这个拦阻，因为每个人里面都需要神的光照之中，每天要除去，当然我也天天这样祷告，要除去这种各种相信的谎言和仇敌，这个真的是很实际的，特别是在美国， 不光是美国，哪都是，好多人经历过苦痛、伤害、背叛、社会的歧视、羞辱，这个等等等等，无论是个人然后种族啊，都有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所以这里面就会容易。正面的就是说，苦难生人，耐忍难生老，耐老难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蒙羞，这保罗这样的。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到不了这个地步，而苦难生苦毒，苦毒生出仇恨、苦根，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吧？苦毒生出苦根，就拦住我们。这个我有些亲人，我真的是想祝福他们，我是说他们是观念上扭曲。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是说定罪他、骂他们，而是说我希望帮助他们脱离这个鬼的霸占，改变我们的心思被扭曲的点。但是人被扭曲太厉害之后，有的时候一下子接受不了。
是，咱们。
我们要继续祷告。也许这个是神借着我们说话，我们真的是，我学习人家 Glory Copeland、Candice Copeland， 人家讲那一派。有他们的道理，人家忽悠那么不能说忽悠了，人家那么多信徒，那么多信众，很多人信心得医治，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吗？也有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值得学习，我建议你去听一听，常常听一听，我信心会增加。Glory Copeland 讲很多医治，
Glory Copeland，
对对，他讲很多 Healing School， 我
做不上都有吧？
啊 ，YouTube 上都有
，OK。
他就讲，他大概的意思就讲，天天宣告，信心先跟上，然后慢慢经历跟上，就是跟我们在地方教会讲那个如何得使主观的圣别那个道路子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家相信的是说神的话就是坚定的，实际上便让我得医治，2000年前得医治，但我怎么把它指使出来，就信心把它指使出来。
是的，
我也操练，我身体上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医治的。那我们一起操练，我们一起操练，一起分享。
好，是好。
我们这个讲的，讲的这个，也许是圣灵感动，摸到那个月月姐姐，感觉这怎么样？感觉？
对，你说到一起，摸着了。
啊，
没有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好。我其实昨天还跟谁在讨论禁食祷告这个话题，之前也禁食祷告过。
嗯，
也是为了求助这个看过我们家里，也为了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他感受是禁食祷告是有效的，因为人其实是常常软弱，然后之前人都有说这个吃饭这东西，其实就是说不吃这个大鱼大肉，人容易清心寡欲，就是说这在世俗的角度说，但你在属灵角度其实也是类似的，因为你不吃饭的话，你慢慢慢慢你的这种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就会减弱，慢慢减弱之后，你这外面的声音小了，你里面的声音就大了，这时候你就能够听到主的话，能更多的亲近主。刚才另外一个点我也非常赞同，就是很多时候主已经把这些东西都量给我们了，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一是我们离主太远，光没有到我们这儿，不代表光不存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被圣别，甚至没有去追求，没有来到这个圣所，甚至至圣所，那我们肯定就听不到主的话，得不到这个主的这个信心在我们身体的这个展现。其实很多东西就在那儿了，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追求，去打开这扇门，去得到这个已经给我们的祝福。这是更多的是我这个很多时候选择权已经在我们这里了，但是我们自己是可以决定这个。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强调的是因信称义，信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其实钥匙在我们手里。
对，他这个信心的原则不仅对称义也管用，对医治也管用，还对其他，他圣经所有东西都是信心这个原则，原则是普遍是适用的。就整个教会，包括美国教会，它现在的光里，它说到底的根本原因还是没有信心。 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学习一个，就是说对神对没有信心，不认识神。我们对神如果有信心，认识神的爱，如此扩张高深，一切就解决了。所以还是个观念的问题，仇敌就会利用我们的不信做事。这个 Kenneth Copeland 常常讲，信心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力量托住你，不信呢就是从撒旦地狱里来的一个力量把你往下拽。一个是要把你拽到地狱里去的，一个是信心就把你拖到天堂上去的。你这个时候你不信配合，那就往地狱掉的快点了。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阿门，
阿门，
阿爸天父，
阿门，
主耶稣基督，
阿门，
圣灵，三一的神啊，我们祈求祷告，
阿门，
请你将这样更多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阿门，
赐给我们聚会这个小牌小组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孩子们，也赐给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和他们的家人，让他们满了信心，满了对神的爱的真实的认识和体会，像罗马书八章讲的，因为天父已经把他的独一爱子舍了给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他还有什么岂不将万有的赐给我们吗？
他们
活在这样真实的信心，对神的爱的真实的感受和体验里，让我们一生所做的、所说的、所信靠的，都是神的爱和对神的信心。我们也祈求，因为我们过去各样的经历、受伤、失败、被侮辱、被轻蔑等等等等，我们个人或者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种族团体受的各种的伤害，都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赦免一切伤害我们的，就像主导文说的，如同我们也饶恕了他们，真正让我们活在这样爱与饶恕的经历里，因此让我们脱离各样的苦毒，然后除去仇敌在我们里面坚固的营垒。我们为美国教会、为美国社会祷告，种族的冲突祷告，为中国祷告，为中国领导人祷告，为中国过去几百年受列强欺负，一心想要被人看得起，要成为大国、伟大的复兴的这样一个心态祷告。让我们认识到神的祝福远超过这些，我不是这些不好，远超过这些，因为神要带亿万的中国人进到永远的进到天堂里去，神的国度里去。我们祷告求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和信心的重要性，让我们除去仇敌在我们里面一切坚固的营垒，除去一切的谎言。
阿门。
祷告医治领导小子。
阿门。
阿门。
教导圣灵教导小子如何学习信心，失去我身体需要的医治。
阿门。
爱他家人。
阿门。
和薇薇安姐姐。
阿门。
让医治在他身上和信心在他身上同等程度的加多。
阿门。
一天比一天加多。
阿门。
最后得到完全的医治。
阿门。
完全的信心的变化和圣灵的充满。
阿门。
罗本这个家也祷告仰望你。
阿门。
在他们在这过程中寻求听到你声音的过程之中，寻求孩子的保守。
阿门。
你除去他们里面一切的帕子。
阿门。
和可能的谎言和坚固的营垒。更让神一切的祝福毫无拦阻的倾倒在他们这个家里。
阿门。
无论是从他们的他生活的需要、孩子、事业、工作，完全的让他们进到一个快车道里。祷告，请你看顾他们，让他们在各样的移民官、各样的人眼里蒙恩。让他们借这个祷告，属灵上有更多变化的时候，这一切的环境都给挪去。
是哦，感谢赞美主。哦，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一切印着你的鞭上得医治。求主能够看顾，兄弟兄看顾薇薇姐姐的身体。他们的身体是你的殿，请你加力给他们。让他们干，让他们一切的疾病得医治。他们的大小的医生。你是他们大小的盾牌，让他们远离一切疾病的伤害。也保守宋弟兄一家，保守薇薇姊妹一家，就向他们仰面，是平安 与祝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感受到你的恩典，更多的看到国度的眼光，更多的与神与主的经纶。我们也为整个教会祷告，困难的时候能够让教会的人能够更多的转向主，有更多的盼望，也因能够因着盼望因着信能够得着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主，
阿们。
主啊，真的是我们啊，我们凭着你加给我们的救恩和信心，我们来宣告。
对，
你保守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把宋弟兄交在你的手上啊，移民交在你的手上，主啊，请你啊，因为啊，你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成就了那救恩啊，主啊，我们是你重价用宝血买回赎回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们是爱我们，那他是爱我们，主啊，求你保守啊，宋弟兄完全彻底，你已经医治了他，主啊，求你就将这个完全领受啊，完全啊领受的心放在宋弟兄的身上，信心完全的嫁给他，医治他身上各样的病痛，各样啊，主啊，就使他如鹰展翅上腾，主啊，你要使他。足享长寿，用美物使他知足。主啊，因为你实在是，实在是你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包括孩子自己，你已经得了医治。主啊，不，这你的救恩，你的恩典是已经完成的，在十字架上完工的。主啊，我们就要与你的管道相连接。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小组里每一个家庭，宋弟兄都得平安，孩子们都得平安，因为你说了，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我们在里面就是凭欢喜快乐的度日。主要我们就要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远的荣耀，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要你这也是你成就给我们啊属你的恩典。哇，真的是我们原是不配，可是我们。你拣选我们，你倾倒祝福给我们，主啊，你倾倒祝福给宋弟兄，主啊，你也倾倒祝福跟孩子，主啊，真的是我们在你里面，你赐智慧给他，你赐智慧，圣灵给明白给他，给主啊，要叫他们在工作上也满了你的同在，满了你的祝福，因为。我们做什么实在是不是愿我们都不是做个人看，都不是为人做，都是为你做，为荣耀你的名，因为我们实在是属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愿我们时刻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与你同在当中，愿我们这个祝福的管道通过我们也祝福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这里的，主啊，这样祝福的管道，你领导我们，也领导我们的家人。主啊，我真是将我们各样的难处啊，我们身上的病痛，你医治，你已经医治了我们各样的难处。我们主啊，都交在主的手上，主必倾倒祝福给他们，因为我们是你所喜悦的，因为是你所拣选的，是蒙你爱的。求你的祝福领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领导每一个家主啊。将你的爱倾倒给我们，爱既充满，就把一切的惧怕和忧虑都出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赞美主的得胜，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好，晚安。我们每天要宣告主的得胜，赞美。
嗯。
非常好的武器。
阿门。好，晚安。
晚安。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